认识圣经中的历史、地理、文化、风俗，可以帮助您更掌握神的话语。李兰带您徜徉东西南北、古往今来的圣经世界。良友圣经学院，圣经背景。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李兰，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圣经背景。这一课已经是第十四课，第十四课里边呢，我们将要特别的说一说耶路撒冷这个很有争议的地方。为什么我说这个地方很有争议呢？因为真的很多人争这块地方呢，像现在还是这样，犹太教又争这儿，我们的这个基督教也是以这儿为我们的这个圣城的中心啊。那伊斯兰教呢，又认定了这个就是圣城了，所以这个地方的确是很多人要争的。在上一课呢，我们介绍过耶稣的成长地方拿撒勒，也特别呢说了说他做工的地方，这个加利利的首府塞弗里斯。那么接着呢，我们就要看一看的新约圣经里边出现过一些其他的一些特别重要的地方。那么说到重要的地方呢，我们这一课就要提耶路撒冷，那下一课再说说其他的部分。这个耶路撒冷呢，素有圣城的称号，圣就是神圣的圣，城就是一座城的城了。它是位于巴勒斯坦的中央山脉的地方，高有海拔800公尺。城的东边呢有吉伦谷，城的西边呢有新嫩谷。整个耶路撒冷是被南北走向的泰路普恩谷呢分成了两半，一边是西山，一边是大卫城和圣殿山。我们待会儿呢先会说说耶路撒冷城的历史，然后呢再来谈谈犹太人跟耶路撒冷城的关系，然后呢再来细说耶路撒冷城每块地方呢一些的重要的情况，一些的典故。先来看看耶路撒冷的城这个历史啊。耶路撒冷呢最初是建造在俄斐勒小山岗上的呢。从士师记，旧约的士师记1章21节，我们知道耶路撒冷城呢本来是耶布斯人的城市，后来呢就被大卫攻破了，就改了新的名字，不叫呢旧的名字，就成为了大卫城。那关于大卫怎样攻城，怎样为城改新名字，我们翻看旧约的撒母耳记下5章9节就知道了。当时大卫呢不光是改了耶路撒冷呢这个为他命了新的名字，更加呢将耶路撒冷呢定为呢以色列的国都，就是首都啊。当所罗门登基了以后呢，他再开拓了这块俄斐勒山岗。我们之前说到嘛，耶路撒冷是在俄斐勒小山岗上的嘛。当所罗门呢他做了皇帝以后呢，他开拓了俄斐勒北边的山坡，又在上面呢就建立了他的王宫和圣殿。这在列王记上的6章到7章里边曾经记过的。公元前721年的时候，北国以色列亡国，亡国了以后呢，就大批的以色列国的百姓呢逃难，一下子都涌到这个耶路撒冷去。原来有的那些城呢没办法一下子容纳这么多的难民嘛。当时的犹大王怎么着呢，当时犹大王西西家呢就把耶路撒冷就扩大到现在的西山这么一大片区域，就称呢为之第二区，就是相对于之前耶路撒冷那么一块小地方，就是可能是成为了第一区了，现在扩大的部分就成为了第二区了。那这些历史事件在列王记下22章14节里边呢都记载过的。在公元前的586年呢，巴比伦攻破了耶路撒冷，他把其中这些 犹太人呢，一些皇室啊、成员呢、啊，还有贵胄啊等等的都掳走了，又焚烧了圣殿，更加拆毁了城墙。后来我们知道呢，被掳回归，有这个历史的阶段。当波斯时代的时候呢，以色列人呢、犹太人呢都被掳了，归回了。那么这时候呢，就有尼希米重建这个城墙。但是尼希米重建城墙呢，只是包括了俄斐勒山脊上一个很小的范围，在山脊以下和基逊泉呢都在城墙以外。所以可以说耶路撒冷这个城的面貌呢、版图呢都是有过一点的变化的，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有不同的变化的。到了希腊的时期呢，耶路撒冷就经历了很大的一个改变，就是呢，城里头啊，建造了一个希腊式的运动场。那时候呢，耶路撒冷的人口也慢慢的增加，第二区域越来越繁盛。后来，在哈斯摩尼王朝的统治之下呢，第二区的城墙又被重建了。因为之前重建的只是那个地方的一些的娱乐场所和一些公共的建设。但是在哈斯摩尼王朝的时代呢，就连城墙也被重建了。又过了一些日子，一直到了公元前的20年，当时候的大希律为了要容纳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到耶路撒冷去过节，同时当时的大希律呢想要讨好犹太人，所以他就重建了圣殿。这个重建的工作呢，一直从公元前的20年重建到公元以后60年才完成。啊，我们可以想象，这重建的工程可以说是相当的长啊。可是重建工作完成了以后没多久呢，犹太人就起义了。罗马将军提多就在公元以后的70年攻入耶路撒冷。又将刚落成不久、刚重建完成以后不久的圣殿夷为平地。在公元以后的132年到135年之间，犹太人又一次大规模的起义。当时的罗马王哈德良就将犹太人驱逐离开耶路撒冷，将耶路撒冷重建成为罗马人的殖民地，还将耶路撒冷的名字给改掉了。不叫耶路撒冷了，叫那座充满了罗马殖民地区的一些人群的人啊，把这个城改了个名字，叫做艾利亚加比多连拿，很长对吧？而且这个名字跟耶路撒冷真的没多少关系。再后来呢，耶路撒冷这块地方呢又经历了一个新的变革，就是到回教徒呢入侵中东的时候呢，他们就占领了巴勒斯坦，而且也在巴勒斯坦呢定居了。他们在圣殿原来的位置上，就是这块本来叫耶路撒冷圣殿的地方，后来又被改名字，被罗马政府改名叫做艾利亚加比多连牙的这块地方啊，在原来的位置上呢又建造了一个圆形的圣石清真寺。从此以后呢，耶路撒冷就成为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共争的圣城中心，一直到现在。这个就是耶路撒冷从古时候一直到现在的这么一段的历史。好，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呢，耶路撒冷和犹太人之间有什么关系？特别我们要来说说耶稣时代的耶路撒冷跟犹太人之间的关系。耶路撒冷呢，在犹太人的心目中是有很崇高的地位的。因为耶路撒冷啊，不光是犹太人信仰的中心，更是犹太人的经济中心、政治中心。我们知道大卫时代这块地方曾经做过首都的嘛，所罗门王的时代呢，也曾经开阔过这个地方的国土版图的嘛。那罗马政权呢，后来入侵了，也占领了这个犹太人以后呢，他们也是利用耶路撒冷。利用这块地方，也利用这块地方里头的人。当时的罗马政权呢，是利用了耶路撒冷的祭司这个族群， 来去掌控犹太社会的种种活动。我们知道呢，这个祭司这个族群呢，在犹太人的心里边是有很崇高的地位的嘛。犹太人呢，是遵守摩西五经十分之一奉献的规定，要定期的、定时的向耶路撒冷的圣殿来去进贡的。每逢到了逾越节、五旬节、祝棚节等等重要的节庆的时刻呢，所有的犹太人都会自动自觉的从四面八方的拥进来耶路撒冷来去过节。而主耶稣基督一生呢，也曾经多次去过耶路撒冷。耶稣在婴孩的时期啊，当耶稣满了节庆的日子的时候呢，他就被抱到圣殿里去啊，当时玛利亚跟约瑟都抱着他进了圣殿，然后呢以斑钩和出阁呢这个鸽子的小小的鸽子呢，婴孩的鸽子呢，来向神去献祭的。而耶稣的传道生涯呢，也是以进耶路撒冷作为最后的一程。最后主耶稣更是在这块地方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当主耶稣基督进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呢，马太福音21章10节啊，记述了当时何城都惊动了。也是在这个城里边呢，人们拿着棕树枝来迎接主耶稣，喊着何撒那何撒那。这何撒那的口号呢，何撒那的意思翻出来就是求你拯救我们啊，这个意思。关于这一段，在马太福音啊21章10节和约翰福音12章12到13节里头呢也提到过。耶稣对于耶路撒冷这块城的评语是记在马太福音23章37节到24章2节。马太福音23章37节到马太福音24章2节里头是这么写的：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看哪，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直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这一段是马太呢对于主耶稣基督评耶路撒冷的一番话的一番记述。之后呢，马太继续呢记述说，耶稣出了圣殿，正走的时候，门徒进前来，把殿宇指给他看。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那这一番呢，其实是一个预言。关于主耶稣基督怎样哀悼，怎样预言耶路撒冷的结局，怎样为耶路撒冷来哭，您可以看路加福音的19章41到44节。在路加福音19章41到44节呢，那里头路加很清楚地记载耶稣预言以后呢，耶路撒冷的结局就是仇敌必筑起土垒，周围环绕，四面困住城，并要扫灭城和城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后来呀，历史的发展果然是这样，耶路撒冷城果然是在公元70年被敌人围困，当时的敌军并在四周啊建构强力的攻击的土垒里边呢去大肆攻击，最后呢城破的时候，城中老幼妇孺无一幸免，大希律当年精心建筑都被一一破坏。
诗篇122篇第六节：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良友圣经学院， 圣经背景。
主耶稣呢，在耶路撒冷城里面呢，留下过很多足迹。往下呢，我们来说说耶路撒冷城里边布局啊，就是不同的地方的情况。我们会特别的来去讲解一下圣殿区，还有就是耶路撒冷的上城下城和耶路撒冷城外的避世大池。先来看看圣殿区。圣殿区呢，是整个耶路撒冷城最重要的地方。在进入圣殿之前呢，要穿过一座座宏伟的城门和一排排的廊柱。这个柱廊里头的屋宇呢，常常都是公众集会和听道的场所。在约翰福音10:22-23，在使徒行传的3:11和使徒行传的5:12呢，就记录过主耶稣还有就是约翰和彼得呢，他们都曾经在所罗门廊下出入，又怎样在这些廊下去教训百姓，聚众论道。此外呢，也有很多兑换银钱的，很多贩卖这些祭祀物品的人呢，也会聚在大厅里边做买卖的。圣殿里头有很多的院宇，其中最宽大最华丽的呢，就是外邦人院。外邦人院呢，是圣殿里头唯一外邦人可以进去的地方。外邦人可以在那里向神来敬拜，来祷告。由于逾越节献祭需要动物来作为祭礼啊，所以在外邦人院呢，那里头就有很多小贩带着关有一些动物的小笼子向那些朝圣者来兜卖。罗马当局每年呢，也会趁着这段期间，很多人来朝拜的这段期间，干嘛呢？收税，叫做圣殿税。圣殿税呢，要用指定的罗马皇帝的钱币来去交的。所以外邦人院呢，也有一些小贩啊，在那儿呢摆放着一些桌子，桌面上就会摆着一些兑换钱币的这些工具。啊，钱币啦，有其他杂七杂八的东西，还有一些小贩是卖鸽子的。鸽子是用来干嘛的呢？鸽子是妇女用来献祭啊，作为洁净自己之用。也有一些患了皮肤病的人呢，会来买这些鸽子去洁净啊，献祭献给神。也会有一些比较贫穷的人呢，没钱买一些这个牛羊的话呢，就会买一些鸽子来去献上的。所以当时呢，这个可以说呀，外邦人院很杂乱的，很多人聚在那儿的，很多人呢走来走去的。这些走来走去的人呢，有时候不是为了这个朝圣的，因为呢，有些人会把这个外邦人院呢当成是一个出入耶路撒冷和橄榄山的捷径啊，就很方便的一条很短的一条路径，在那儿呢走来走去。所以看来呢，当时的人已经是忘了是圣殿真正的作用是什么了。在马可福音11:15-17就记述了主耶稣基督啊，就曾经洁净圣殿。耶稣洁净圣殿呢，除了有外表上的行动呢，其实他这么做也更新了当时人的心态和意念的。除了刚才提到马可福音11:15-17记载耶稣基督怎样洁净圣殿呢，在马太福音23:16-21呢，也有过一番话是特别讲明啊，耶稣在责备法利赛人的时候说过的一番话。当时马太福音23:16-21，耶稣责备法利赛人是这么说的：你们这瞎眼灵路的有祸了，你们说凡指着殿起誓的，这算不得什么，只是凡指着殿中金子起誓的，他就该谨守。你们这无知瞎眼的人哪，什么是大呢？是金子呢，还是叫金子成圣的殿呢？你们又说凡指着坛起誓的，这算不得什么，只是凡指着殿上礼物起誓的，他就该谨守。 你们这瞎眼的人哪，什么是大呢？是礼物呢，还是叫礼物成圣的坛呢？所以人指着坛起誓，就是指着坛和坛上一切所有的起誓。人指着殿起誓，就是指着殿和那住在殿里的起誓。原来主耶稣这番话呢，其实是有时代背景的。因为当时的法利赛人教导人们呢，起誓要向着圣殿中的金子来起，或者呢，起誓要向着祭坛上的礼物来去起誓。那这样的启示因着有着具体而等值的贵重物品，所以呢就应当遵守了。这是法利赛人的教导，他们看金子，看礼物，看那些零零碎碎杂七杂八的祭品供物，比圣殿还大，比神还大。可是主耶稣说，启示应该是向神，而不应该向金子，向礼物来启示。耶稣更加明说了，神儿子的生命比圣殿更大，这在马太福音12章6节这么记载了。而且献祭呢，也有献祭该有的规矩。马太福音5章23节到24节就记载了耶稣叫人献祭的时候所有应该有的规矩。马太福音5章23节到24节是这么说的，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在这里耶稣强调了献祭要与悔改的心相称。在路加福音21章1到4节，耶稣又用了穷寡妇的小钱奉献，教导人明白神所悦纳的奉献是怎样的奉献。其实当耶稣说这些话的时候呢，当时的祭司已经相当腐败了，可是耶稣还没有完全否定祭司的功能，他还是相当尊重祭司的制度的。那比如说在马太福音第八章呢，特别是第4节里头曾经记载的一件事，那件事呢就是耶稣呢治好了一个麻风病人。那麻风病人好了以后呢，耶稣就叫他呀依照摩西律法的规定，先去让祭司来去验证自己已经得到洁净。耶稣期望借着这得痊愈的人，让法利赛祭司明白，真正让人得医治的不是仪式，不是供物，而是一颗真诚悔改，一颗真诚的任信耶稣的心。可惜啊，当时的祭司，当时的法利赛人看见了也不明白，就是看见了也不接受。不管怎么样，我们从耶稣这个举动呢知道主耶稣曾经对祭司是有过一个盼望的，他是尊重祭司的制度，而且盼望可以借着这个麻风病人的见证让他们明白的。好，说完了这个圣殿区域，我们来看一看呢耶路撒冷的上城和下城。在主耶稣的时代，耶路撒冷这个城呢是充满着呈现着很尖锐的社会问题。之前我们曾经呢在课堂里面呢解说过巴勒斯坦地贫富悬殊的问题，对吧？那么这个贫富悬殊的问题在耶路撒冷城也是特别明显。当时的耶路撒冷城呢就分成了上城和下城，上城呢就住着很多很有钱的犹太人和很多很有钱的罗马人，他们住在那些白色的大理石的巨宅豪宅之里啊里头啊，然后天天过着像皇帝那样的豪华的生活，单单是他们用的洗澡的那些浴池啊都已经可能是比下城里边呢就好几伙人好几家人住的地方还大了。他们呢远远的脱离其他耶路撒冷城内各区的人群，这是上城的情况。可是下城又怎样呢？下城可以说是人口非常的密集，也是很多苦力很多劳工的住处， 那里头大部分的房子是两层楼的粗石建筑，紧接着很窄的街道和陋巷，住在那里的人天天跟恶臭和垃圾为伍，可旁边呢，你可能一看就是一大堆的这个垃圾堆了。像财主和拉萨路的比喻呢，绝对不是空想，绝对不是主耶稣呢这个想出来的，实际是有事实根据的。如果您想看看这个财主和拉萨路的比喻，你可以翻到路加福音16章20到25节那里看就行了。这里主要想表达的就是主耶稣基督所说的那些比喻，所说的那些情况，实实在在就是当时代的情况。好，看完了耶路撒冷的上城下城，我们最后要来看看耶路撒冷城外的毕士大城，毕士大池啊，这池子。在耶路撒冷之外呢，还有一个后来呢慢慢形成的新的一个区域，那个区域叫做毕士大城。毕士大城你可能没听过，不过毕士大池你就听过了。因为呢这个毕士大池在圣经里边有记载，其实这毕士大池就在毕士大城里头，而且呢这毕士大池还是毕士大城里边一个很出名的池子呢。毕士大池出现在哪儿呢？出现在约翰福音的5章2节到9节那儿。那个池子是由两个池和五个回廊所组成的，中间呢是有一道墙隔开的。如果呢这个你画图的话呢，可以写个日子，日月的日子。咱们中国字儿这个汉字这个日月的日子呢，就像当年这个毕士大池的这个模型了。池里头的水是接着冬季的雨水而来的。最初兴建这个池是为着羔羊献祭之前先来这个池子里清洗羔羊之用的，所以就叫做羊池。因为呢您看这个圣经的时候，可能会看到有一些祈祷本会解说这个池子又叫做羊池，意思就是呢这个池本来是用作清洁羔羊之作用的。后来呢就人们不光用这个池子来清洗那些献祭的羔羊了，反而是越来越多患病的犹太人，越来越多患病的外邦人来这儿，用各自的宗教仪式敬拜自己的神，希望得到痊愈。那大家这儿要特别留意了，本来这个池子是用来呢清洗献给耶和华神羔羊用来清洗之用的，可后来这个池子变成一个外邦人犹太人用自己宗教仪式来这里敬拜自己清洗自己的一个池子了。各种的病人来到这里，希望呢得到这个泉水，这个来去洗涮自己身体，以至于可以得到痊愈。就像今天我们去泡温泉，泡了以后就想可能皮肤病会好了。您可能很熟这一段，因为呢当你这个看圣经的时候，就会发现耶稣是在这里呢治好了一个瘫痪了38年的长期病患者。当时耶稣是用这个行动向人来表明，能够让人得到彻底医治的不是什么地方的好山好水，不是什么地方池子，不是那只池子里的水有什么神，而是要带着一颗悔罪真诚的心，真的要去信靠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你还特别记得当耶稣治好了那个瘫子的病以后，他还特别让他呢从此不要再去犯罪。好，那么我们这课呢就讲到这里，那么下回我们再来说说新约其他几处重要的地方。愿神祝福您，下课见。
耶和华，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天地照你的安排存到今日，万物都是你的仆役。我若不是喜爱你的律法，早就在苦难中灭绝了。